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大家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接下来请出陈老师。陈老师好啊，欢迎您。
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觉得在刚刚过去的一周里啊，最热门的话题就是巴黎的奥运会了。
对，
我知道您不一定有时间去看，对吧？不一定天天坐在电视机旁边去看，但是我想全世界的人民可能都是很关注着这盛大的体育赛事哈。然后我想问问有一个人物，我不知道陈老师熟不熟，就是郭晶晶。
我想他的名字可能很普遍都能
知道，都
知道他
是跳水冠军嘛。对
对，
那他这次呢，因为他又去当跳水的总裁判，所以在大陆社区的八卦这个领域里啊，他现在是特别热门的人物。那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他实在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呀。他嫁了一个富豪的老公哈，然后生了三个娃，然后呢秒杀一众的这个香港阔太，在任何情况下就是非常的自然啊，也不打扮的，也不穿金戴银，也不怎么样啊，但是每次他出场都是一副人生赢家大女主的那个气概哈，大家都觉得他真的就是，有些人其实是想不明白的，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觉得一个搞体育的嘛，那不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事儿吗？他怎么可以就是你在你的竞技生涯当中赢了之后，哎，你的人生接下去走的也步步都走的那么好呢？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陈老师，今天想请您给大家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哦聊一聊，就是运动和人他的发展啊发育啊，甚至他人生成功与否和人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
运动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我想这个事情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你的小学老师就会告诉你哈。但是呢，
没有啊，陈老师真的没有。
那我想我们受的教育实在是不太一样。我们小的时候从幼儿园，当然老师也会带着你运动哈，然后也会告诉你说运动可以让你长个儿，然后也会比较健康一点，少感冒，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就是尝试吧。那上了小学那更是了，那个每个学期的运动大会啊，然后班队啊，然后你还要有什么班服，然后你们每个班级还要出节目去表演啊，不是只有个人的这个运动项目哈，当然他也有团体的，比如说什么接力赛啊，所以这是很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一点在中国大陆的那个教育没有那么被强调。但是这个在普遍的教育，
陈老师我打断一下哈，有点误会了，我说没有是因为我们只了解到的就是运动会对人身体健康会好，这个大家是一个常识，但是对你学习会好吗？这个没有人教我们哦，说运动会让你变聪明，会让你学习变好，我们都是觉得学习不好的人才去搞体育运动，所以
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有点，
对，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啊，这个其实还是出在于教育这对于这个思想的逻辑问题啊，我们都不先不说有多少科学证据来证明这件事情，光是大家都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说啊，运动可以让你健康一点，光是健康一点，你的学习效果会不好吗？这个是一个很容易推理的事情哈。可是为什么会造成大家有一些刻板印象，认为那个是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干的事儿？我想跟社会的价值观还是有关系的。郭晶晶本身对他的这个人生胜利组呢，其实我相信也是很多的细节没有被报道，事实上他的健康也不是非常的完美哈。
对，因为做运动员他肯定是要有一些牺牲的，身体会受伤啊，各个方面。
对，他的受伤还不是太不严重，就是比如说他有膝盖突出的问题啊， 这个视网膜受损的严重的视力的问题啊，再加上有风湿病哈，你知道那个风湿病疼起来，那简直是，挺辛苦的事情。那
没错。
据说还有这个腰椎盘突出跟胸膜炎，这都不是好玩的事儿，也不是让你太舒服的事儿。所以呢，如果说运动就可以完全帮助你在健康上取得理想的成绩的话，这个还是有一个分寸的问题，有一个度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专业运动员，其实他早早就退役，然后也不见得他比人家多健康到什么程度。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深思跟耐人寰味的事情。
作为运动员而言，他其实是运动过度了。我觉得他们是另外一类人群。我们可能想请陈老师 focus 在，就是像我们学生哈，上小学、中学、大学，你一边学习，但是有一些人他又发展了自己的业余爱好，体育方面的。然后，那这个适当的运动对他的学习和成长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就是重点了哈。我所谓的重点就是为什么前面要提运动员？那运动员的结果好像不甚理想。在这个过程里头，很多的科学研究他是忘了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呢？
就是忘了这个人的心理因素。这个心理因素呢，来自于他的价值观哈。这个价值观呢，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精神医学的研究上面，它非常明确地表示出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两个人啊，举例来说哈，两个人都去做运动，啊，运动的数值、数量也都是他们身体可以负荷的，这样不会造成他的所谓运动伤害。但是，他们去运动的目的性，就会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比如说会有什么不同呢，陈老
OK，
师？
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再怎么样都要赢过别人哈。
就是竞技的目的太强了哈。
太强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反而造成了负面的效果，也就是说，他会带来更大的身体的压力。对他的健康并没有好处，对他的学习当然也没有好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这个运动能够改变健康啊，甚至可以解决忧郁症的问题呀，这个都是有很多的比较严谨的研究去做出来的结果。但是在这些研究里头，有很多因素没有被分析出来，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受试者的价值观跟他的心理因素啊，比如说，美国可能有一个高中的研究，他们就发现哈，在世界上有一些数学跟科学的这种国际比赛，通常呢都是亚洲哈，比如说这个新加坡、台湾啊、日本啊等国，他们的国际成绩好像都比较好一点。那你说他们就特别有去运动嘛？基本上，不完全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孩子的学习时间是非常长的，非常长的哈。那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个考试或对于这个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认为念书这件事情，他们是比较被重视的，所以他们的心理因素跟价值观相对的还是起了作用。不过，也因为美国的这一家高中，他们做了这个研究以后，这个实验以后所获得的成绩，就让人家刮目相看了哈。就是说，一般来讲啊，大家可能会也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就是认为在美国小学的数学哈，
不太发达哈，
就通常都有这么一句话嘛，好像你在亚洲这些国家，你的数学要在小学的时候成绩不咋地哈，然后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好像数学成绩
都
都
变
还能
成
够，
好的了，
这个数一数二的哈。那并不代表他们笨，只是代表呢，他们没有太重视。早期的时候，我一定要拿到多大的成绩。可是你要看啊，他上了高中以后，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的数学跟你的数学其实是差不多的哈，只是那个学习的速度跟顺序它有点不太一样而已。 好，所以这个高中呢，他们也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说让孩子在上第一门课之前，就是教练要他们去跑步。后
那
来就
必
发
须，
现呢，对，后来就发现，经过的一段时间之后，让这些学生再去参加这样的国际考试的时候，他们的成绩竟然可以取到就是接近冠军这样的一个成绩，这是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哈。
是指他们的平均成绩接近冠军吗？
对，接近冠军哈，就是赢过了亚洲几个国家。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这个评估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去这个你要学生去这个上一门课，哪怕这门课是跑步，你是不是最后都要给他一点成绩呀？
没错呀，
对不对？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嘛，一种手段嘛，哈，可
对，
以促进人持续的去，因为你要拿到最后那个成绩，你这个学期你就得要固定去上那个做那个事情嘛，而不是
没错，
今天跳一跳，明天就休息一个礼拜这样。对，好，那很重要的是这个教练他的这个评分的标准、评分的方式，这非常的有趣。你看，我们小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最后你的成绩怎么来的？
比
就是
谁
你一
跑
百
得
公
快呗？
尺，对，100公尺大概跑几秒，对不对？
没错。
好，然后呢，你这个跳高跳远的这个成绩有多少？那个成为你的分数。那事实
是的。
上呢，正确的而且是比较健康的运动方式就不是这样嘛。他就不是在比我跳得比谁高，跳得比谁远，而是在看自己的身体，他的这个进步度有多大。所以他们这个教练他们测量的不是你多少分钟之内跑完了多少这个路哈，而是他在测量你在这一段时间运动完之后，你的心率如何变化，也就是说你的心脏跳得怎么样哈，你的呼吸怎么样，他是用这个方式去，所以他们也在这个课程里头发现有一些孩子呢。他跑的可能不是最快的，可是他的心率表现是最好的，所以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哎，这很公平哎，陈老师很有意思哈。好，
嗯。
那这个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听陈老师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线上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那陈老师刚才您举的那个学校老师用来就是给孩子评分的方法啊，确实是
嗯，
和一般的学校不太一样。一听起
是，
来就觉得这很公平哦，这让每个孩子他都会尽自己的努力来，就是说让自己获得一个提升，而不是说你和班上跑得最快的那人去比，因为人天生毕竟他先天差异是很大的，对吧？
对，所以如果再保持以前的那种方法的话，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学校毕业以后他就不运动了，因为那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嘛。
哎，没错。
对
那
不对
话说回来了，如果他很高兴的、很努力的去运动、坚持运动的话，这个会给孩子的，比如说他的大脑发育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吗？
啊？嗯，这是绝对的哈。这个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这个会长呢，他在196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哈。1969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跟他的岳父在短期之内相继就过世了，所以他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导致他引发他，就是我们说叫 trigger 吧，哈，就是把他更早年的时候遭逢他妈妈很早就过世了，那个他一直不敢去面对那个悲伤的情绪，就全部啪啪就决堤了。 那当然，那个时候他虽然是一个很称职的精神分析师，可是他抵挡不住这么大的这个打击哈。他当时身体出现什么状况呢？就是压力大到出现喉咙哽咽哈，呼吸困难这些怪现象。那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去做了 X 光。你知道，在他的 X 光的片子上面看到他的肺部竟然布满了一颗颗的那个肉瘤。这种现象呢，基本上医生就判定他大概没有办法活超过30岁。
那当时他多大年龄呀？
他当时在20多岁吧，也快接近30岁了。
那就是来日不多喽，哇，那
对，
很
来
严
日不
重
多
了，
了。对，那这个时候在那个时代哈，医学界并没有治疗这种散布性类肉瘤的这种方法。那这种越来越恐慌的他呢，他就开始去做了一件事儿。
跑步。
对，他就去跑步了哈。跑步呢，他当时并不是为了活命，而是他当时是为了自己不要抓狂，因为他那个压力太大了。那因为在跑步的过程呢，他必须非常专注，否则会跌倒啊，会发生意外啊。所以他必须非常非常专注的把他精神呢，放在这个跑步的这个事情上面，然后他养成了跑步的习惯，从短跑变成到马拉松，从几个月变成到几年，后来就发现他的病情不但受到了控制，也慢慢的改善，大概过了5年，他那些类肉瘤就完全消失
哇，这真是一个奇迹哦！
了。
那这也是一个比较碰巧的事儿吧，陈老师。如果长瘤的人都去跑步，都能解决问题，我想这世界太美好了。
重要的就是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哈、哦。我所谓
您
很
说
难
坚
的
持
事情，
跑
你
步
觉得
很难吗？
对？坚持跑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离开了学校以后，他不想运动了嘛。难在于你必须去克服你自己的那个心理障碍，怎么样重拾运动，然后还养成习惯，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毅力，这是很难的事情，难在这里。所以，我们好像印象当中没有这么多的案例说，好像靠运动恢复健康而成功了。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因为很多人他没有办法跨出那个不愉快的印象，然后持续运动。啊，所以呢，这位成功的这个会长呢，后来他就变成了什么？他变成了运动神经科的医师，他特别强调运
哇，
动的
转
好处。
行了哦，
哎，
这确实很有
对，
说服力，因为他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见证了。
是。那运动有这么神奇吗？那当然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跟大脑的关联，事实上根本就是在运动哈，当然也是在运动的思想。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在小学课本里头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它在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运动不在于得胜，而在于培养出你的运动的精神，也就是不怕吃苦，持续永恒的去做完一件你认为你快要放弃的事情，那个叫做运动家的精神。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在中国有没有，被教育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你要养成的不是那个要得到第几名，得到多高的分数，而是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一个运动家的精神。
至少我没有这种印象了，
是，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哈。所以人在运动的时候，如果他知道的，我是要为自己养成一个运动家的精神，而不是要去跟人家拼生死哈、拼胜利啊、拼分数
拼
的
胜
话，
负，哎，对。
哎，对的话呢，那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就会产生良好的各种不同的因子哈，比如说多巴胺，比如说血清素，比如说正的这个肾上腺素。那人要快乐，大脑一定要有多巴胺。OK，你的情绪要平稳，你的记忆力要正确，要美好，要有这个细节。血清素是不可少的。那跟注意力有关系的是你的这个肾上腺素。所以为什么运动以后会使人精神愉快啊，也是治疗多数精神疾病的最佳处方之一。 所以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高中，为什么他们后来可以提高他们的分数？因为孩子运动完了以后，就这种正确的运动跟这个比较好的衡量孩子运动成绩的方式，用这种好的方式，孩子运动完之后去上课，他是带着愉快的心情去上课的，所以他跟老师之间的互动是良好的。他不怕问问题，他不怕挫折，而且他的专注力会更好。你说他的学习效果会不好吗？
陈老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
嗯哼。
您讲到说运动之后啊，人会很快乐哈，我觉得这好像是因人而异。对于有一些人，他喜欢运动的人，他确实是很 enjoy，比如说他会去跑，他不停地跑，甚至有些人啊，膝盖受伤，髋关节受伤，但是他还是想跑，因为他觉得真的会带给他快乐。可是对于有些就觉得运动是挺痛苦的事儿。你要出力、流汗、心跳加速，不一定都快乐耶。
没错啊，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嘛。你对运动最早期被植入的这个记忆是什么？啊，如果你认为你在人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哈，有这样的想法，我的建议就是你回顾一下你的童年，在你童年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有让你对运动造成负面印象的一些事情发生。我觉得透过这个机会呢，去把这些负面影响找出来，你会恍然大悟，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你对某一些事情你不敢尝试啊，对某些事情你坚持不够啊，尤其是你明知道运动对你有好处，对你的健康有好处，但是你还是不太愿意，你还是会从负面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哎呀，要出力呀，哎呀，要流汗啊，要就是。明明是好事儿，但是你的大脑解读它，解读这种好事，竟然是用负面的这种角度来诠释这件事情。那问题就在于你自己大脑的这些记忆，阻碍了你往健康、正向的这个方向去前进。这是谁的事儿？这不是运动的过错，这是你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赋予了这种负面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把它找出来，然后把它重新这个 remold 一下哈，就是重新去改造一下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认知。嗯，
好的，
我觉得
陈
这
老师，
是
我
非
觉得
常
在这
重
个
要
过
的
程
事
当
情。
中，其实家长也可以扮演一种引导的角色啊。如果学校没有
是。
给到孩子这么积极的印象，那家长该怎么样引导孩子去做运动，或者是帮着孩子找到他真的喜欢的运动呢？我们还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讨论。现在正是巴黎奥运会期间哦，今天讲的是和运动相关的主题，运动对我们的人生健康、对孩子的学习成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陈老师，那欢
是，
迎您回来啊。刚才讲了说孩子，这个妈妈家或者是父亲怎么帮着孩子找适合他的运动项目呢？这个是一个家长也许应该更多关注的话题哈。其实我
对，
想提一个人哈，就叫做谷爱凌，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作为他的妈妈是来美国移民嘛，他是属于二代移民了。那他18岁，在2年前在奥运会上获得了就是女子滑雪的一个花样跳台的一个冠军，这样的一
嗯哼，
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当时
是，
其实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觉得像她妈妈哈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啊，然后她会让培养自己的孩子从小去搞这种竞技运动，然后她成绩也很好，她参加比赛之前就是在斯坦福大学被录取，在那里读书。那他
嗯哼。
获得冠军以后，他在很多场合啊，去演讲啊，或者是接受访谈什么的，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觉得他真是，受到非常好的教育，谈吐非常的优雅得体，整个人表现出的个性很阳光、很乐观、很知性。 但是他又是世界冠军，哎，我觉得这个是突破了我们以前哈对搞体育的人的一个刻板的印象，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陈老师，
是，没错，就是像刚您说的，这个父母怎么样能够去引起孩子的对运动的这些兴趣哈，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中顾哈，就第一个呢，真的得改变自己的思想哈，别去认为说这个花了时间运动，然后你就没有时间
耽误了学习，
去写数学题了。我是亲自听过一些华人家长耳提面命，甚至训斥孩子的话。啊，他们会认为你会缺少的时间去练习那个数学题，然后又导致你的成绩下降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这个运动是吃不了饭的啊。也就是说，长大以后如果你还是持续运动的话，那基本上你就工作难找了哈。那当然，这些事情不一定发生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可是呢，如果我们的脑袋里头有这一些想法的话，它事实上还是会，就这些想法还是会阻碍我们自己能够很 enjoy 在运动当中。那自己都不这么 enjoy 了，你想你怎么去帮助孩子找到 enjoy 的运动
也
呢？
是哈，所以自己要先修正自己的观念。
对，先修正自己的观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自己先喜欢上运动，你先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因为孩子的学习他很重要的就是两个部分哈，一个是天生下来你不用教他就会的啦，也就是说他为了他自己的心情愉快，为了他自己的这个生理的发育，他自己会去运动。他无所不在的，他随时要去运动，但是他的这个运动呢，很有可能会产生危险，或者是可能会让大人觉得浪费时间，所以往往是被制止的。这是第三步哈，就是 不要一下子就想去制止孩子的运动哈。那我们如果打开这个维基百科，你去看稍微看一下，他把这个所谓的运动呢分门别类，那是挺多的了。我们可以在这么多的运动项目里头，好好的、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些从事这些运动项目的这个过程，你需要花的这个时间，甚至它是适合多大年纪的孩子哈，然后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危险，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我想这一些的这个过程，跟孩子一起探讨、一起讨论，甚至一起。这个寻找资料，对于大概小学中年级以上的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必要的事情啊。对，那因为小学3年级以上，慢慢的他的课业比较大了嘛，他需要的这个时间更多了哈，所以他慢慢的也被抽离运动。那我们也知道，很多华人家庭在美国，他不会缺乏运动的，他会带着孩子去打网球。有没有学习游泳啊？还有
对。
呢，就是对，然后各种不同的体育运动。但是，就像我们前面的节目讲过，你的这个心态如何，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带着孩子去运动，然后那个心态就是干啥？为了未来的申请大学
哦，目的性太
啊？
强了，太功利了哈。
对。你就会造成自己的紧张，你就知道家长紧张，小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得到莫名其妙的这种负面的压力，他就会觉得很勉强。那一勉强呢，然后你又要求成绩，再加上如果那个教练哈，那个体育老师，他的评估方法不像我们之前说过的这种，这个身体状况的这种评估方法的话，又是用分数来这个打成绩的话，那就很糟糕了。
好的，这是需要家长要注意的哈。
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孩子他会带着你去运动的。那当
孩
然
子
也
带
有
着，
家长他有这样的困扰，就是说这个孩子好像这个礼拜喜欢打网球，下个礼拜喜欢打羽毛球，再下个礼拜喜欢打桌球。
是的，他会兴趣转换。
他转换的还蛮快的哈，然后买了一大堆的那个什么运动器材，最后甚至可能还报了运动班，最后呢啥也没有，换来换去，到最后 那个父母烦了以后，就说那干脆算了吧，你少折腾了。我想这个情况也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家庭可能会碰到的这个事情哈。我还是建议大家第一个稍安勿躁，也就是说，如果你一旦发现孩子有这种现象，而且孩子他不是只在运动会这样，他在其他的事儿可能也会这样的时候。一下子他可能觉得他以后长大要去做什么工作，下个月你再问他，可能又换了哈。他的兴趣老是人不着边的哈，这样会带给家长很大的这个压力，因为时间不断的在消失嘛，那孩子不断的在长大哈。那我觉得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孩子本身他对于他自己的自信心可能还是比较弱一点。我倒会建议呢，除了去排除说他是不是过动的孩子之外，啊，他的思考是不是跳跃性比较大的小孩之外，对于他的这个自信心跟承受挫折的这个面对挫折的这个耐受力，可能是比较低的孩子。那在这一方面呢，有可能他天生的注意力是比较短一点，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去就观察他呢，给他适当的这种。他能忍受的程度哈，比如说他的这个忍受程度可能只有半小时，但是你一堂课呢，可能50分钟，你觉得他受得了吗？他受不了，但是呢，他又不想，就不想放弃，他又不想呢让你失望，所以他说啊，那这样子吧，我下个礼拜换换别的东西试试看。是。所以，我们还是得用正面的鼓励的方式哈。第一个就是你告诉他说啊。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研究，是不是你的身体现在准备好的时间是20分钟，或者是30分钟？那一堂课如果是50分钟，那可能就不太合适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跟教练去商量，对吧？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要鼓励他，就是你告诉他说，你看到他这个不想放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你可能在网球这一块，你没有得到一个你预期的一个期待，但是你不想放弃运动，对吧？所以你改换成为桌球，最
陈
起
老
码
师，
要
咱们
肯
节
定
目
他
时
这个
间
精
也
神。
快到了哈。
是。
对，很快。那针对这样的话题，您给我们做个总结好吗？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去磨练自己这种不要太计较得失哈。不太计较这个名利，而是专注在自己身体的这个变化。那 in other words，其实是在培养孩子怎么样认识自己的身体，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学习负起责任来。我觉得这个是千金不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你要让你的孩子走上一个比较好、比较顺遂的一条道路，它很重要的一种素质。
好的，谢谢陈老师啊。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咱们就下周空中再见了，陈老师再见。
谢谢，再见。